安德烈·沃麦克，《罗马书》保罗的恩典巨作十七集。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一生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。无论你做什么，神都会爱你。你的坏不会改变你重生的本性，正如你的善无法改变你的罪性一样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们逐章逐节教导罗马书的第四周课程，我们正讲到罗马书第六章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天来我讲了许多很棒的内容，这些内容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而他们都与我的成长背景大相径庭。我是在大陆基督教福音派传统中长大的，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教会了我许多关于神的好内容，我从中获得了重生。他们让我有罪恶感，把我与旧的罪性捆绑在一起，让我相信内心深处的我是个罪人。这些是极具破坏性的，在你重生前，那些的确是真的，但当你重生，你会成为崭新的被造物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被教导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救赎。这部分是真的，这让我在八岁重生了，为此我赞美神。但后来我继续活在这种罪恶感之下，仍然认为自己还是那个天生的罪人，这让我无法体验他所希望我拥有的与神的关系。所以说，罗马书第六章所分享的内容，相对这些传统都是180度大翻转的。我知道很多观众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，因为我说的与你们所学的不同。但我是直接从圣经里读出来的，我挑战你，让神的话语向你说话。昨天我们是从罗马书第六章开始的，保罗说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当然了，答案是不行，神坚决禁止，你不能那样做。为什么不能？其一，因为你对罪已经死了。大多数基督教都教导说，不，我明显对罪是活着的，事实上是在罪支配和控制着我。在你重生之前的确是如此，可当你重生，你里面的罪性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正是罗马书六章四节所说的，所以我们记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，换句话说，所有这些关于像罪死了与基督同埋葬等等的所有事，这些都是已完成的继承事实，而我们应该以生命的新样式而活。这并非尚未完成的事实，而是需要被妥当的行出来的继承事实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罪恶失败捆绑的生活已经提供给你了，但那不是自动的。若要得到它，就必须相信。第六节说，你必须要知道这个，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了，上面没说我们的旧人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有的人会说，是啊，的确有些事发生了，我每天都向旧我而死。天哪，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真正被神开启之前，我这辈子一直都在教会里，我是在八岁时重生的，可我整个人被灌输了很多宗教的教义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奇怪，但我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我的见证，我承认的确是很奇怪。 我的意思是，宗教会把你搞得一团糟，你知道？我曾经每一天都想象着想自己而死，我看见自己被绑在电椅上。那是当年的行刑方式，而我能真切地看到我自己那样。我会把自己绑起来，开始列举我的罪、欲望、愤怒、不饶恕。没读圣经，没有为这个人做好见证，我会把所有的罪都说一遍。以为这样做是在向自己死，而实际上我却把自我给复活了，并完全专注在我自己的不敬虔上。后来我经历了一件小事，我听了一场布道，讲的是要向自己而死，看着自己被绑在电椅上，说出所有的罪。可我脑中想的全是罪，不但没有打破罪的辖制，实际上这令我面对罪更加卑微了。我在时刻提醒自己，我是多么的糟糕，这并没令我得到任何自由。这里说，你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了，已经完成了，不是需要去完成的事。已经做完了，完成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是木已成舟的。你已经与他同定了十字架，罪的身体已经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有三件事是你必须意识到的，你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，那个旧的罪性已经死了，已经不存在了，你的罪性已经消失了。有些人心想，但我仍会犯罪啊，我仍有这种欲望，我仍渴望着那些我知道不对的是东西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里说，那个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了，好让罪的身体被灭绝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肉体死亡时，会留下尸体。在一小段时间内，这个身体看起来甚至还像活着一样。我有个朋友在德州达拉斯的帕克兰医院工作，他是给尸体做尸检的。有一次他在13楼给一具尸体做尸检，他把尸体从冷藏箱里拖出来放在平板上。我不清楚是他把尸体放在平板上，或是他们直接把平板搬上来。不管怎样，这具尸体就在他面前，他转过身去去取些工具来对这具尸体进行全面的解剖。当他转尸时，这具身体坐了起来，我是说他坐直了，胳膊晃来晃去，眼睛睁着，嘴巴张着。我的朋友吓坏了，他说他差点从达拉斯帕克兰医院13楼的窗户跳下去。他跑到大厅里找到了同事，接着他们回来检查了这个人，然后他们又把他推回冷藏箱里。他们说在一段时间里，人的尸体内仍存在一些电流，即使是在人死后，他也会致使肌肉收缩，导致这个人坐了起来，但他已经死了，他的尸体仍在那儿，甚至看起来像活的一样。但事实是，赋予肉体生命的灵的那部分已经消失了。雅各书2:26说，要知道，就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一旦灵离开了肉体，肉体就死了，但它不会立即衰败。一两天内看起来像个正常人，甚至会有肌肉抽搐，但他是死的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但留下了一具尸体。这尸体与你的旧人有何关系呢？是未更新的思想、错误的价值观、错误的想法，是罪性教你去做的所有事，即使你的灵魂已经完全改变了，你仍然有同样的思想和身体，所以你要对抗的是你的思想。这就是为何罗马书12:2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的旧本性已经消失了。 如果你重生时让耶稣成为了你的主，就不再有强迫你活在最终的本性。你受洗进入了基督里，你的旧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有一具尸体，那种思维方式是被留下的。箴言二十三篇第七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除非你改变你的想法，否则你会继续表现得像你重生之前一样。类似于电脑，电脑有它的操作系统，有硬件也有令硬件工作的软件。而软件决定了电脑将如何运行，你的思维方式就是你的软件。你已经拥有了新硬件，你里面不再有强迫你犯罪的旧本性。但除非你更换软件，你的操作系统，否则最终你还是做着和从前一样的事。当我还是小孩时，我不知道是否每个小孩都有这个问题，那时我已经长大到能记事了。我记得我爸爸让我坐起来，他说我要教你怎么扣扣子，因为我总是扣错。我没把纽扣与扣眼对好，我的衬衫总是歪的，我也不在乎。你知道我只是能少穿就少穿，马上出去玩，做我想做的事。总之他让我坐下，他说我要教你怎么扣衬衫扣子。我记得刚开始，那时对我来说很有压力，我必须要很仔细才行。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系好扣子不是我的本能。一开始时，我几乎每次都会记错，但我爸爸让我学会了如何系衬衫扣子。你猜怎么着？身上这件衣服是我自己穿的，没人帮我穿，是我自己系扣穿上的。并且我都不记得是我系扣子的，仿佛是自然而然的。系扣子仿佛是我的本能，其实却不是。我能记得，我必须去学到它。我是在编程自己，我必须给自己设定好程序来做这件事。我想说的是，有些人心想，没办法，我就是有这种本性，毒品、酒精、淫乱、色情之类的欲望驱使着我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驱使你去做那些事的本性就已经消失了。从本性上说，你已经不是那个人了，但那个旧人留下了他的尸体。他留下了尚未更新的思想，他在给你编程，规划你去如何行事或思考。若你不知道也不明白，你一有犯罪的倾向时，就会想，哦，毕竟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参加过戒酒会，在那里帮助人们摆脱酗酒的困扰。当时我参加了个戒酒会，请不要以此事写信来批评我。每次我提到这件事，总会有人写信批评我。无论如何，你只是在浪费时间，你无法改变我正在做的事。我并不反对戒酒会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人们，我们也在为同样的目标前进，所以我并不反对。但这也具有争论的焦点，比如 AA 与 NA 等这类节目。我去参加了这种聚会，某人会站起来说他的名字，他们会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德烈·沃麦克，我已经酗酒20年，我已经戒酒10年了。但他们仍然还在被认定为酒鬼，他们说，我只差一杯酒的距离。虽然我没酗酒，但我仍然是酒鬼，一旦我喝上一杯，我就会被打回原形。就算他们是清醒的，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酒鬼。他们还是会说，那就是他们的本性。我能理解，这虽然是对某些人的帮助，但这并不是圣经的方法。耶稣不仅只是坐在那儿，虽然原谅了我们的罪，可我们的本性仍是罪恶又邪恶的人。 当你重生时，你的旧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除了被遗留下来的身体和未更新的思想，不再有任何其他东西驱使你犯罪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其实一个人能够站起来这样说，我是安德烈沃麦克，我曾酗酒十年，但耶稣的血改变了我，我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欲望，没有任何倾向。你会在基督里找到你的新身份，不仅摆脱了酗酒，还可以从所有的定罪、愧疚等等随之而来的心态中解脱出来。我曾与一位女士上过电视节目，我不会提她的名字。她是个电影明星，曾经是酗酒者，后来她去了萝莉治疗中心。她已经戒酒20年了，在一档节目上做了戒酒的见证。他可能已经不再喝酒了，但你知道吗？他手里必须一直拿着放冰的无糖饮料杯子。我是说，我与这位女士在演员休息室，她不能没有那个杯子，她还是带着酗酒的心态，只不过她喝着无糖替代品饮料。她不再喝醉，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些好处，但他仍然有酗酒的心态，他还是有瘾症的，并不是真自由了。他是不再喝酒，但他还没得自由。耶稣并非仅仅是饶恕了我们，然后我们的余生都得在束缚中，紧攥着拳头，关节都发白了，还有坚持住，哦，神呐，帮我不去看，帮我不去住。不，在你重生时，他把你的罪性除掉了，并将他的圣洁本性放在你里面。你的旧人已死，只是遗留下了错误的想法而已。现在，如果你能明白，我不再是被强迫这样做了。我还这样做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我不知道真理。让我再来读一下这些经文。罗马书六章五节说，所以我们记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被埋在他的死里是已成定局的，但他复活的样式里则取决于第六节。第六节说知道这个，若你是不知道第六节，若你认为自己仍是个靠恩典得救的旧的罪人，我从前是罪人，但我蒙恩得救，现在的我是神的义，我已经与耶稣联合，他的真实情况就是我的真实情况，因为他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。如果我知道这个，如果我知道旧的我已经不在了，我要处理的只是一个无知的头脑，然后尽快改变我的想法，并改变我的身份，开始发现我在基督里是谁，我就能从旧的罪性带给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但如果不知道，这就不会发生。再一次，第五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罪的身体就是我所说的尚未得救的，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我们不应该再活在罪中，但是否活在罪中是取决于摆脱掉罪的身体，也就是还未更新的思想，也就是那个在你重生前被设定的错误的态度与想法。而那就是当你知道你对旧人已死的结果，你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你自由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为什么我不应该活在罪中呢？难道我们可以留在罪中，好让恩典增多吗？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我们的老人已经死了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了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不再是旧人了。 而这个如果是很重大的，我知道我在向数百万人布道，也有数百万的观众，他们从未真的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。如果你没有委身于神，那么你的内心并没有改变，你确实还有罪性，无论你多么努力去做正确的事，你的善行永远无法盖过恶行。你需要重生，若你在听我讲，可你的内心还未被改变。若你还未从未重生，请拨打屏幕上的电话，让同工们与你一起祷告，你就会重生并改变。但是当你把生命交托给神时，你就是被改变的人。被改变的是你的灵，你的脑袋还与从前一样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思想并没有消失，或是所有的思想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看哪，新的已经来临。这并不是指你的身体，若你得救前是男人，那你在得救后你也是男人，如果你是女人，你依然是女人，而你的思想也是一样的。因为当你重生时，你仍然拥有你的想法，而不是我的想法。你还记得你的童年，记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你的想法不会瞬间改变。罗马书12章2节说，它是可以被改变的，它可以被更新，但这不是自动发生的。你的身体、你的魂、你的思想不会瞬间就改变，但在你的灵里，你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，那个旧的罪性从你里面取出来了，而现在你里面的本性与耶稣里面的本性是一样的。正如加拉太书4章6节所说的，神就派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有人心想，天哪，我的里面才不可能有耶稣的灵。罗马书8章9节说，不过如果有人没有基督的灵，这个人就不属于基督了。若你里面没有耶稣的灵和他的本性，那你就没重生。若你重生了，那你里面就确实有了耶稣的本性。你可能感觉不到，可能看不见，因为是在属灵领域。但这圣经就像一面属灵之镜，你把圣经拿起来读，它会告诉你，你在灵里你是谁，你拥有什么。你看不见灵，但你能看见神的话语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63节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通过看这些话语，你能看到这些，我向罪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而我的旧身体，这位更新的思想现在必须被灭绝，系统性的瓦解它，并摆脱这种旧想法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不再犯罪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在第七节又说，因为人一旦死了，便脱离了罪。注意此术语，被释放的 freed 不只是自由而已 free。被释放的与自由的是有区别的。在美国内战期间，林肯总统发表了解放宣言，解放了所有的奴隶。但由于当时的通讯不发达，实际上有很多奴隶没有被告知他们已经是自由的。种植园主人对他们隐瞒了真相，于是即便他们被解放了，仍然做奴隶。虽然他们已经被释放了，但他们却不是自由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从旧的本性中被释放了。若你已经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若你真重生了，你就是被释放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自由的，你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踏出信心的一步。我以前在德州夸纳的监狱里当牧师，我曾用这个例子对那里的人讲道。 我告诉一个人，若我有能力打开牢房门，让你自由，我把你释放了。你必须得相信才行，你得从床上起来，把鞋穿上。你必须要相信，你能够不会被逮捕，不会被射杀的走出来。为了获得自由，你必须迈出信心的步伐，否则我单方面释放了你，你也没得自由。你知道吗？有数百万的基督徒，他们已经被释放了，但却还不是自由的。他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旧人已经消失了，他们是被释放了。可他们却不知道这件事，你必须知道它，才能在自由中行走。这是充满大能的，我还有很多想分享的。但今天没时间了，让我再说一下这本新书。有摘自我的活评论罗马书的注解，还有这个教导的笔记，以及罗马书圣经的经文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。